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是的，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一步，来跟从我的第37天了，还有3天的信息我们就要结束这40天的第一步，来跟从我的所有的内容了。亲爱的小朋友，你对救恩认识了吗？你认识到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了吗？罪又是什么呢？真实的悔改是怎样的呢？这些都是跟随耶稣的第一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所信靠的真理，我们所信的主耶稣，以及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这些最基础的一些核心的真理。希望透过这40天的时间呢，小朋友们都有所学习。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36篇、创世纪33章、历代志下的第10章，以及使徒行传的第2章。我们要透过经文分享和凌晨小故事去了解到底什么是真实的悔改呢？悔改是一次的决定，还是一个漫长的成长的过程呢？我们真实的透过悔改能够去经历神是我们的神吗？好了，愿神帮助我们今天的学习能够充满圣灵的同在。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里，住着一名叫做小嘟嘟的小蜜蜂。小嘟嘟啊，又可爱又活泼，也特别特别的勤劳。他每一天都快乐地在花丛中飞舞着，勤奋地采集着花粉。不过他从小呢就有一个习惯，他呀总是喜欢偷偷地吃掉花朵上的花蜜。而这个小习惯呢，以前不觉得，可是当他慢慢地长成工蜂之后，这可是他的工作之一呢。这个坏习惯啊，让他总不能够及时将花蜜带回蜂巢来供应给其他的蜜蜂。他自己总觉得边工作边吃点蜂蜜，这有啥了不起呀？只要这么做让自己又快乐又饱足，有什么错误呢？可没想到他的行为真的造成影响了。有一天，花园里的花朵开始枯萎了，而其他的蜜蜂们也感觉到饥饿无比，花园里开始一团糟。而这时蜂皇召集紧急会议，要查出到底问题的真相是怎样。经过调查之后，大家发现原来是最近蜂蜜的产量大幅度的下降了。为什么呢？原来啊，偷吃蜂蜜的不单单是小嘟嘟一人，所有在他旁边的小朋友们都因为看见嘟嘟都这么做了，那我也可以这么做。所有人都你偷一点我偷一点，结果就造成了蜂蜜产量大幅度的下降，也造成了他们没有及时的传授花粉，当然就破坏了美丽花园的生态了。当大家看到这个错误的时候，都伤心极了， 非常的羞愧难当，当然其中也包括了小嘟嘟。他在想啊，我以后绝不能再这么干了，我得要发誓赌咒，如果我再这么干，我就自己变成小蜂蜜让他人给吃掉。可是到了第二天，当他又开始辛勤地在花朵当中飞舞去集采蜂蜜的时候，他忽然发现那一个想要吸食蜂蜜、想要自我饱足的那个想法又来了。他觉得太难以抵挡了，就喝一点儿吧，就一点儿点儿，反正没有人会知道呀。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好朋友小蜂鸟看到了。小嘟嘟，你怎么了？你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纠结，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吗？哦，我没什么，但是算了，我告诉你吧，其实是这样的，昨天我们大家都决定了再也不偷吃花蜜了，可是我现在觉得太难了，我也感觉自己又累又渴的，我觉得吃点应该不会怎么样吧。好朋友小蜂鸟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小嘟嘟，只好请来了自己充满智慧的奶奶。奶奶，你快跟我的好朋友小嘟嘟说说吧，他现在可纠结了，又想偷吃蜂蜜，可是他又纠结自己昨天已经发过誓、赌过咒，他不再这么做了。于是充满智慧的蜂鸟奶奶看着纠结的小嘟嘟，就安慰鼓励他说，好孩子，其实做出一个悔改的决定是容易的，但是要做出悔改的行动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你决定不再做了，那就需要每一天都决定，今天我不做，明天我也不做，那么只有这样你才会持续地将你的悔改表达出来，不对吗？我们大家都可以陪伴，都可以监督你，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渴了，你偶尔喝一口也没有关系，只要诚实地告诉蜂凰你的想法和你的决定，我相信蜂凰他会体谅你的。
啊，蜂鸟奶奶，您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可以这么做，然后也会得到原谅吗？
我不是说你可以这么做，而是说如果你真的胜不过这么做了，你仍然会得到原谅，因为我们大家爱你。但是只有当你持续不断地坚持不去做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悔改了。亲爱的小朋友，你经历过小嘟嘟这样的纠结吗？明明知道自己不该做什么，但是到了试探的面前又胜不过。就好像我们明明知道不应该天天被打游戏这件事情给捆绑，或者呢去做一些爸爸妈妈已经交代过我们不能做的事情，比如说玩手机啊，或者是贪婪啊，或者是谎言啊、偷盗啊等等这些神不喜悦的恶事、坏事和罪。可是我们决定了，我们再也不做了。到了第二天，当这个试探来的时候，你发现昨天的悔改通通都毁于一旦了，悔而不改就变成了我们一个常态的生活方式。为什么会这么难呢？那是因为我们误会了什么叫做悔改。悔改呢，不是后悔而已，不是单单一次性的决定而已，它是持续的一个行动，就是坚持把我知道对的事情天天的去练习去做，去代替那些我因为不知道或者是因为我的罪所造成的错误，每一天都做的错误的决定，我现在用一个正确的决定来代替它。所以悔改是一个过程，绝对不只是一次性的决定。就像今天我们说我悔改归向耶稣了，那也不表示说明天之后我就再也不犯罪了，我就变成一个圣人了。很有可能我们仍然会跌倒，会犯罪，会有软弱的时候，可是我们不能持续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要改变，我们要真实的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回转归向他，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对抗我们里面罪的那个诱惑还有试探。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彼得就讲了很多关于悔改的道理。而我们也发现啊，在我们读雅各的生平的时候，他的真实的悔改就是建立在他与神建立了真实的个人的关系上。以前呢，他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过他的生活。啊，神啊，我父亲我祖亚伯拉罕以撒的神啊，他从来不敢说神是雅各的神，是以色列的神。但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雅各悔改之后，他与神建立了亲密的个人化的关系，他终于称神为他自己的神了。那么亲爱的小朋友，今天也是一样的，你如果悔改归向耶稣，你也需要确实的和他建立个人化的关系，透过每一天去与他亲近，读经祷告，去建立你对神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可以有能力去抵抗罪的攻击以及罪的试探。当然了，这还是需要每一天每一天扎扎实实的成长在真理当中。所以喜乐灵城的功用就是伴随着每一个小信徒和爸爸妈妈们真实的活在神的话语里面，天天的悔改，而不是只是一次的决定，是天天的悔改的行动哦。好，那今天我们有什么可以悔改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的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不以我们有罪为无罪，一定要追讨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却无力偿还，所以就拆了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今天让我们能够活在您的恩典当中，随时坦然无惧，赤路敞开，可以来到您的施恩宝座前。今天我们就这样赤路敞开，在您的施恩座前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求你洁净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做新造的人，每一天过一个悔改的生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哇，最近我们讲的这个话题是白热化的一个话题，因为又是讲到男孩的教养，又是讲到2到5岁的男孩子的教养。哇，我们真的发现这段时期啊太宝贵了，因为就好像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色彩，充满了刺激，充满了激情和充满了变化一样的。这段时期我们父母亲的教导其实也是挑战重重的，因为对我们来说就是日新月异，每一天都是新的，然后他们可能闯的祸，经历的事情，然后成长的速度呢，我们也常常感觉到跟不上。但是不用害怕，不要怕，只要信，因为天父他与我们同在，而且所有的智慧呢，其实都已经写在他的话语当中，只要我们愿意寻求神，神就将他的话语开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按照他的真理来教养我们自己的儿女。那上一期的节目呢，真儿在最后跟您分享到，在2到5岁期间呢，孩子会开始越来越多的接触到电子产品。那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就需要控制时间，在时间上面呢尽量不要长，可能每一天10分钟到15分钟充其量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呢要变成是奖励他们一天所有其他的好行为之后的一个小小的奖励。另外呢就是要选择内容，除了控制时间，还要严格的控制内容，不是说打开一个看到动画片就是好的。现今有太多的动画片都是充满暴力，充满一些反规律的，充满一些不正确的品格的教导的一些的内容在里面，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只要是动画片就可以看，我们呢一定自己要严格的筛选过，尤其是我们所谓的一些非常家喻户晓的一些动画片，其实不见得是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去严格的控制内容。那哪一些内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在这些内容里面出现一些暴力的词，一些暴力的动作，或者是一些隐晦的词，或者是一些不尊重我们的信仰，不尊重上帝的词语词汇，这些我们都要小心。还有一些就是过于他们的这个年龄，过于早熟的一些的内容，或者是我们在网上有很多很多的假的动画片，成年的动画片，那就是更加的需要非常的小心的控制的。我们可以选择哪一些呢？就是一些教导小知识的呀，一些非常美好的一些经典的童话故事。我们可能如果真的要让孩子们看电视的话呢，我们就要选择一些少儿频道啊，教育频道啊，国家地理啊，或者是发现啊等等，这些非常美好的一些有科普性的，有小知识的一些很有趣的电视节目是可以给孩子们看的。而且如果你真要给孩子们看的话呢，最好你在旁边陪同，这其实也是协助孩子可以探讨他们所看的这些内容。但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我们就记得要控制时间和控制内容。还有另外一个可以控制他们在电子产品对孩子的这个生命产生影响的方法呢，就是要弱化它的这个重要性，让孩子知道说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所有其他的事情是比你看 iPad 玩手机更加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每一天的读经祷告，比如说每一天和爸爸妈妈聊天，或者是我们到邻居到小区里面那些养老院里面去陪伴那些老人，或者是去照顾我们的小宠物，甚至是做一些能够让孩子感受到他们的生命更加有价值更加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一个孩子的生命他是非常愿意接受新鲜的正确的刺激的，只要让他感受到原来做这件事情带给我的快乐比我看电视带给我的快乐更大的时候，他就会愿意选择那个更有意义的事情去做。不要只是说哦，你不可以玩手机，然后却不给他提供更有趣更有刺激性的东西让他去做，那他当然会一直想要玩手机，一直想要去选择那个不劳而获所能够带给他的快感。那这以上呢就是珍儿跟您所分享的关于怎么样去处理电子产品带给这个年龄层的孩子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教导。
聊聊儿画画女，林珍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下面的珍儿要来跟您分享的就是怎么样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来培养孩子在日常的生活常识当中去做一个更加独立的人。珍儿在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就给他身上呢有一张小字条，告诉他说这个字条上面有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还有我们家的家庭的地址，如果你走丢的话呢，你应当把这个电话号码能够熟悉的背下来，然后呢能够找到一个信任的人去借用他的手机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请大人来借着这个电话来联系到我们，或者当别人问起你的家住在哪里的时候，比如说警察或者什么人，你可以熟悉的把自己的家庭地址能够表达出来。这是一个5岁之前的孩子就已经可以做到的，他们可以熟背父母亲的电话号码还有自己的家庭住址。那珍儿的女儿在她3岁的时候，就由于我们一次集体出游的时候呢，我以为她和爸爸在一起，爸爸以为她和我在一起，所以我们分两批离开了餐馆回酒店的时候，我们居然两批人都离开了。而这个小人人呢，他由于去观看那个餐馆里面的活鱼而站在那里就自己一个人走失了。等我们两批人都回到酒店，我去问爸爸说，哎，为什么那个蜜儿没有跟你在一起？爸爸说，啊，我以为他跟你走了。当时我们立刻脑子里面一片空白啊， 就从酒店飞奔回去，要去找这个孩子。结果还没有离开酒店的时候，我们就接到了这个餐馆的老板所打来的电话，就是因为我们三岁的女儿告诉他我们准确的电话号码，然后餐馆呢就打电话给我们说，您的女儿忘记在我们店里了，欢迎你赶快回来把女儿接回去。哇哦，当时我们的这个经历就是因为在之前我们就已经详细的告诉他说，如果万一你走丢的时候，你应该去寻找什么样可靠的人，然后呢把父母亲的电话号码给他，然后让大人可以联络到我们。我在想，如果我没有教导他这些日常的小常识，那他们和大人之间的沟通就会有障碍，那这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例子，但是像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就可以在教导我们孩子的过程当中呢，特别的小心，来帮助他们从小就已经学会了怎么去处理日常生活当中一些的事情，让他们渐渐可以更加的独立起来。然后呢，在他们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教导他们，比如说你在家的时候，可能你可以坐在皮球上边蹦边跳来边学习，但是如果你在一个公共场合，别的小朋友或者是大人不能够接受你这样的一种学习的状态，你可能就需要选择那个环境能够接受你的状态。像这些类似的情景，我们都需要在没有遇到的时候就提前告诉他们，这些都是生活当中那些小常识。好比珍儿也会早早地告诉他们说，番茄炒鸡蛋应该怎么做，电饭煲应该怎么样的使用，如果停电的时候你的床底下可以放一些手电，或者是万一地震的时候爸爸妈妈不在你身边，你应该躲到哪里去。像这些生活的小常识，要在未雨绸缪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底下就已经早早地教导给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帮助这段时期充满好奇的男孩子可以提前预备的，就是假设他的生活当中会遇到诸如此类的各种各样的难题的时候，他们该怎么样去处理和解决，这些呢都可以放在教导他们的过程当中。最后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他们与神之间建立个人的关系。那灵性的培养其实是耳濡目染的，是一个如同我们每一天吃饭睡觉喝水呼吸这么样不可或缺的一个过程。珍儿虽然放到最后，那是因为在贯穿在整个孩子的教育成长过程当中，这一点是每一天都不可或缺的。这也是为什么珍儿会在珍爱住我家有喜乐凌晨这样每一天的亲子灵修的节目推出，就是因为这一点是每一个孩子在每一个年龄层的每一天都需要不断的接受装备和操练的。父母亲的第一职责就是教导他们认识上帝，因此父母亲自己要做到每一天读经祷告的这个榜样。因为你会发现你的小小的孩子会提醒你说，爸爸妈妈，我们今天还没有祷告，我们还没有读经，你为什么要让我睡觉？那其实珍儿最好的同工我的小草弟兄就分享说，他的儿子就会提醒说，爸爸你别让我睡觉，我还没有祷告呢。珍儿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每一天觉得如果不祷告就睡觉是非常不平安的一件事情。那这些呢都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养成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生命的操练和习惯。家庭里面的属灵的氛围会帮助这个孩子从小知道主耶稣是我们家庭最重要的成员。那我的儿子小的时候呢，画画他就会画三只小蜗牛，然后呢再画另外一只蜗牛。那珍儿曾经分享过，就是我说为什么会有四只呢，他说这个是主耶稣蜗牛啊。那时候珍儿就说，你说的太棒了，但是主耶稣不能做蜗牛，主耶稣你可以用一个十字架来代替。那我们全家人里面就一定有最重要的角色，就是神在我们家是一家之主，我们这个家不是以我们为主然后耶稣来帮助我们，而是以他为主，我们来按照他的心意去生活。日常的生活当中每一天有没有谢饭祷告，有没有睡前的祷告，然后呢帮助孩子从小去参与教会的服事，然后教会主日崇拜是不是 每一个星期天都雷打不动的事情，带着孩子去探访那些有需要的兄弟姐妹，然后去接待远人，让孩子成长在教会的这个肢体当中，从小教他们学会服侍，学会爱，学会关怀，学会知道自己的这个小家是在神的大家当中一起去成长的，这些都是对孩子不可或缺的属灵的教育。当然还有就是在教义上面的教导，在属灵栽培上面，像小门徒一样的教导他们有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理啊，基督论啊，教会是什么呀，让他们不要觉得他们太小了不懂，其实越小其实是越需要去明白的。因为真儿自己的名字呢，在小的时候呢，父母亲给我取名其实是里面有一个三位一体的意思，所以每一次真儿却要跟别人解释我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刚刚会说话，就是我的名字是为了三位一体神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很多时候就要解释给别人听的时候，这么小就要懂得什么叫做三位一体神，圣父圣子圣灵，这么艰难的一个教义，其实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是很简单的，因为他们怎么信就怎么接受了，所以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早早的带他们信主，不要认为说一个5岁之前的孩子不懂得救恩，我的三个孩子都是在他们5岁之前就已经清楚地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他们个人生命的救主，都是他们自己主动提出来他们要做基督徒，做天父上帝的儿女，他们要认罪悔改，做一个小小的耶稣的跟随者。如果他们确定地知道福音，我们就可以带他们做觉知的祷告，从小把孩子带到天父的面前，从小教导他们神的真理，他们到老也不偏离，这是神喜悦我们每一个做父母亲的第一职责，把孩子带到神面前，认识神，并且使孩子们能够以他们的生命成为其他人认识神的管道，这就是教育的最高的最终极的目标。好的，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整个从2岁到5岁的对男孩子的教导。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写信到真爱住我家，让林真儿知道，真儿会继续的陪伴您。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过程是学海无涯，我们每一天仍然有成长的空间，所以孩子们也在成长，希望我们给我们自己给孩子有够用的恩典。好了，愿神赐福给您，真儿期待在下一次的家长学堂与您不见不散，愿神赐福给您，拜拜。
倘若我今天跌倒，恳求你扶起引导，切莫任我偏心，容我刚硬，这是我真诚祈祷。倘若我明天骄傲，以致我我转回你怀抱，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好让我在你爱中得见着，求你不叫你的心事废弃，因你是我的唯一。